今天的读经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是要进行我们属灵操练这一部分的分享啊。我们讲了蛮长时间的属灵操练，我们讲过关于安静的，关于眼光的啊，关于在苦难当中的啊，很多很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操练啊。为什么我们要讲那么多呢？因为其实信仰是会介入或者渗透到不能说是应该它是就是要介入跟渗透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瞬间每一件最微小的事情。那所以它包含很多的方面。它不单单只是包含读经、祷告、灵修也包含我们怎么样去待人接物，怎么样去看我们身边的世界，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生活当中哪怕最琐碎、最细小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这一小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突然觉得某一些我们认为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竟然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然后圣经竟然把它放在那么高的一个高度去论述去讨论。所以我们去看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保罗讲了这样一句话，保罗说特意去叮嘱他说你们不要什么，你们不要发怨言，对不对？那如果只留下这句话的话，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提醒，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就好了。可是在这句话的后半句呢，保罗突然之间就讲到那一个结果。保罗说，为什么我叫你们不要去发怨言呢？他说，你们要回去看一看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以色列人整个民族的历史。他说以前呢，有人是发怨言的，发怨言发到什么地步呢？发到什么样的，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说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就是说发怨言的把自己发死了就是这个，你这样讲讲怨言，不停的发怨言，就被灭命，就是被天使灭掉。那保罗接下来讲，保罗说好，那些很多人讲说那个是特殊的这个事例那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这个过去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第十一节呢，保罗说不，他们跟你有关系说他们遭遇这些事呢，都要作为鉴戒。作为谁的鉴戒呢？作为今天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的鉴戒。那除了作为哥林多教会的鉴戒之外，还成为谁的鉴戒呢？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保罗划了一个圈，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划在这个圈里面，说这句话不是写给某一部分人的，不是写给某一小群人的，这句话是写给什么？是写给所有神的儿女的，你们不要发怨言那如果要发怨言的话呢，可能生命都堪忧。那很多人说是我呢发现我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这个发怨言的人啊、哦，我旁边张三是发怨言的，李四是发怨言的，哦，这个王二麻子是发怨言的啊、哦，我旁边围满的都是发怨言的人，但是我不是。那保罗再接下来讲，保罗说好，哎，你呢自以为自己站立的稳，什么意思？就这件事情跟我没关啊。保罗说，哦，你呀、啊、你自以为自己站立的稳呢，你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哦，你不要以为说我不是、啊、保罗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你那个站得稳不是真的站得稳，你的站得稳是自己以为站得稳。因为你们这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属灵上的一个弊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对于自己的评价，对于自我的评估都是过高的。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大卫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是不会的。好，那个人那么贪心，我是不会的，对不对？彼得那么胆小，我是不会的，对不对？啊，这个保罗以前那么糊涂，我是不会的。我们其实都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去看他们，就看这些人，我们就觉得说，哦，这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嘿，亚伯拉罕胆子又小，出卖老婆哈，什么什么，这些人生当中这些不堪回首的这个事情，那这事情真的是不应该啊！我们就会去指责他们，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保罗说，哎，你就是这样的人。你自以为自己站立的稳，可是你自以为站立的稳的呢，你特别要谨慎，因为你自以为站立的稳，可能你很不稳。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发怨言，发怨言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提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为什么保罗要用这样严肃的态度去跟当时说的基督徒们要去讲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取的这个题目叫做喋喋不休，喋喋不休毋庸置疑是一个反义词。它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就某一种状态，就是你就听到有一个人在你耳朵不停的讲话，不停的讲话，而且永远不会停止。那我告诉大家，你如果自己去判断一下，你自己去想象一下，去判断一下，如果把称赞的话跟抱怨的话放起来做一个比较，你觉得你有没有见识过某一种称赞的话是喋喋不休的呢？是某一个人夸你，无论是丈夫也好，无论是父母也好，无论是儿女也好，夸你夸得喋喋不休的，有没有呢？有没有过说哪一个人在你旁边不停地跟你讲说，哎呀你真好，哎呀你真棒，哎呀你真美丽，哎呀你真英俊，有没有呢？没有的，对不对？可是换另外一个场景，换另外一种语句，抱怨，抱怨，我告诉你，抱怨是喋喋不休的，怨言真的就是喋喋不休的，你会听到有人就不停地在你耳朵旁边讲，哈哈，你真是懒啊，对吧？你这可能从结婚到你这个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抱怨就是喋喋不休，会在你生命里面一直出现的啊。或者你真是讨厌啊，或者说我你就会发现这个不会停止的啊，不会停止的。所以它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状态，就是当某一种怨言出现的时候，这个怨言是不容易停止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这个抱怨的人。你知道吗？就当怨言出现在你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不是说事情改变了这个怨言就能停止，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抱怨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如果抱怨是我们情绪的一个宣泄的一个出口，如果抱怨是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反应，或者叫做第一个反应，这个抱怨是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停止的。 你可能说，哦，我住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我有很多抱怨，所以我搬到另外一边去。啊，我从这个东部搬到西部来，啊，阳光好一点。可是你要知道，对于一个抱怨的人，对于一个习惯抱怨的人，他无论他从地球的哪一边搬到哪一边，抱怨是不会因为这个而消失的。他会找到新的抱怨的对象，他会有新的抱怨的这一个表现。你不信，等一下我就告诉你，我就显示给你看，说为什么这个抱怨是不会停止的。所以我们仔细去想一下哈，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身边的人事跟我们自己的表现，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抱怨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再给你一个，提醒，刚刚我讲了那么多，我有没有在抱怨？我说，哎 ，David 是一个很会抱怨的人。大家注意哈，我讲这么句，我今天跟大家讲说，我 David 是一个很会抱怨的人，对不对？那你觉得我在讲什么呢？我在抱怨，我在抱怨 David 是一个很会抱怨的人。可是大家注意哈，当我去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没有感觉的，而且这句话本身对于 David 来说没有意义，对于我来说也没有意义，因为这句话带不出来任何的正面的结果，对吧？我今天抱怨了，我舒服了，我说哦 ，David 是一个很会抱怨的人，哦，你们也听到了，说哦 ，David 是一个很会抱怨的人，对吧？你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可这件事情有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正向的这个发展的可能？没有，没有，对不对？你去想一想，任何的抱怨，你就想说有没有一对夫妻，是每天活在互相抱怨里面，然后越抱怨感情越深，然后到临死之前抱着对方说谢谢你抱怨了我一辈子啊？那有没有父母跟儿女是互相抱怨，一直互相抱怨，然后还能够感情能够越来越亲近的啊？我们见不到这样的例子的。老师抱怨学生，学生抱怨老师，这所有这些人际的关系，当抱怨进来的时候，其实都会被破坏掉，而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任何的解决啊，你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正面的这个结果。我再举一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例子啊，两夫妻出门，对吧？先生动作比较快。所以呢，先生就会坐在那个驾驶座的位置上面，对不对？在那边等，等一分钟，太太还没出来；等两分钟，太太还没出来；等五分钟，太太还没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最常见的事情是什么？抱怨嘛，按喇叭嘛，啊，说。叫孩子说你去，赶紧去叫你妈妈，怎么回事？五分钟还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整个的这种情绪啊、环境啊，就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一个环境，对不对？你摁喇叭，啊，喇叭摁一下，叭叭，然后太太出来啊，一脸的怒容，就是。摁什么喇叭？我不是出来了吗？对不对？那你就发现说，这里就是一个战争的一个开始，你们可能是出去吃饭，可能是出去旅游，哈啊，可能是到别人家里面去做客，对不对？可是呢，这一段路程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作为开始的。所以呢，等你摁完喇叭，太太出来啊，你丢下一句话说：“每次都那么慢，对不对？”啊，然后太太不说话，坐在旁边，然后这一路上死一般的沉默，到达你要到达的这个目的地，这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 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可能在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里面都多多少少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对于你我，对于 在整个世界里的所有人，有没有人从中得到益处？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益处。有没有一个人得到建立？没有一个人得到建立。有没有哪一个人在抱怨当中得到了他生命里面的好处？没有。可是这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单单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发生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发生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喋喋不休，反复出现。所以今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不要什么，你们不要干嘛，你们不要发怨言。那很多人说，哦，那我就不能批评了吗？那我就不能够指出别人的问题呢？不，怨言跟批评跟建议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无论是批评也好，无论是建议也好，你都是有一个目标的，你有一个想法的，你希望这件事情是能够有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结果，并且你也愿意能够在这个结果当中付上自己的一份努力的。但是怨言不一样，怨言是你内心里面负面情绪的一个宣泄，它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它只是把你的想法，把你自己内心里的想法把它倾泻出来，然后你就觉得说，我这事情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埋怨过了，我已经埋怨过了，至于之后会怎么样做，没有人会在意的。这个发怨言的人也没有想过怎么样去改进这件事情，喇叭摁过了，对吧，两夫妻开始吵架了，摁过以后，下一次他还是坐在驾驶座面前，他还是摁喇叭的，那还是死一般的成绩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抱怨很常见，很常见，抱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 会看到。所以有人就给了一个给了这种现象一个形容，说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属灵的口臭。属灵的口臭啊，口臭是身体有问题，对吧？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口臭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口臭的。而你呢，如果没有跟他没有跟他有相对比较近的距离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口臭，对吧？那只有当你靠近这个人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原来嘴巴那么臭，呵呵，那原来这个人嘴巴里出来的都不是什么好的这个话语。所以他是有人就把它形容说，他是一个属灵的口臭啊，属灵的口臭。怨言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才会发生，它可以发生在你一无所缺、恩典丰富、神的看顾明明可见的时候，它可以来的毫无道理，毫无理由的。我们不要觉得说怨言一定是在，哦，我人生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我才会发怨言，你在任何时候都会发怨言。我就讲了刚刚那个坐在车上，那个时候你坐在车上，你是生活有难处吗？你是娶不到太太吗？你是买不了车吗？你是没有朋友吗？你是没有工作吗？你是生活当中有千百万个不如意吗？你可能是要从一个贵的不得了的房子里面，开着一辆贵的不得了的这个车，要去一个好的不得了的一个地方，可是你还是会发怨言，对吧？你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埋怨，你总觉得说不够好，我的生活不够好，我碰到的事情不够好。所以圣经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到旷野里面，那旷野里的40年，从整个以色列历史上来说，没有哪一个40年像这个40年一样，恩典是如此的明显与看得见摸得着。 我们很多时候去看恩典，我们都要想说，哦，什么是恩典，对吧？我们要好好想什么样是恩典。可是对于那44年的以色列人来说，恩典是看得见的，是摸得着的，是真实的，是接触得到的。他们不用去想，不用特别去想，去回顾，去回想说，哦，什么才是恩典？恩典是每一天他生活当中都看得见。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恩典摸得着，玛拿降下来，每天早上玛拿降下来，他们不用种，不用洒水，不用去等那个农作物长起来，每一天早上这个玛拿降下来，他们就可以去捡，捡了就可以吃。这个恩典是什么？是看得见的，是摸得着的，甚至是尝得到的，对吗？白天有云柱，夜里面有火柱，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感受得到的。可是圣经里面就是说，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这旷野里面的40年的时间充满的是什么？啊，抱怨，充满的是抱怨。那你说抱怨是在某一个特定环境里面才会出现的吗？不，抱怨它可以出现在任何时候，出现在上帝恩典最丰盛的时候，抱怨也是同样可以出来的。凡事都可抱怨，没有哪一件事情不可抱怨，只要你愿意，什么事都可以抱怨。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出埃及记第五章，圣经里面就讲说，哦，以色列人这个做奴隶的日子总算要到头了，上帝就差了摩西，让摩西呢跑去跟埃及的法老去交涉，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放出去，对吧？这是一件好的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他们每天在那里哀哭啊，在那里祈求啊，说上帝啊，我们不想继续再这样做奴隶了。好，现在曙光出现了，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可以跟法老去交涉，上帝也给了他能力，让他有能力可以去跟法老交涉，可以去平起平坐的 来去谈判。那法老当然有反应呢，圣经里面说法老呢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哦，因为这样子呢，我要加重你们的这个担子，你们原来那个草呢是我做庄的那个草是我给你们的，现在草我不给了，你们自己去去割，然后呢这个浇的材料还是一样。那以色列人就不肯了，那以色列人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难听的，很难听的。他们去抱怨摩西，抱怨什么？说，哎，你这个人呢，把刀递在他们手里要杀我们。说摩西呢，你做这件事情就是给了埃及人一把刀要杀我们。好，这件事情平息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出了这个埃及，来到红海旁边。来到红海旁边，还没有过这个红海，埃及追兵来了。他们抱怨什么呢？他们抱怨说，嘿，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比如说干嘛呢？你为什么要折腾我们呢？我们在埃及原来还有地方可以埋的，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就是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抱怨。好，第三个，吃玛拿。我每天吃玛拿，不是每天吃哦，有的吃哦。圣经里面说玛拿好不好吃呢？圣经说玛拿是好吃的，不是不好吃的。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以色列人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就是说我没有肉吃。然后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什么，就吃鱼。我们还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说玛拿不好吃啊，玛拿不好吃。我们在埃及多好。你要知道说，人抱怨就是这样子的，人的抱怨就会扭曲掉事实的。人的抱怨会扭曲掉事实的，人的抱怨就会觉得说，我现在的多不好，我以前的有多好啊！ 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就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抱怨的时候 会有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会把现有的东西无限度的贬低，然后把以前的没有得到的或者说失去的东西把它无限的美化。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多好，你看我们在埃及多好，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不花钱就吃鱼，那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连韭菜连葱连蒜都是好的，都比上帝给的玛拿要好。 就是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那有些两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亲耳听到的，我娶个阿猫阿狗都比娶你好知道吗？那有人会说我嫁谁，我嫁给阿猫阿狗都比嫁给你好，这是事实吗？这是事实吗？这不是事实，对吧？可是问题是说，哎，你要想要抱怨的时候，什么事情不能够不能够抱怨呢？你不单单是不认识你是这样，那父母对儿女也是，我就生个蛋也比生个你好，对不对？哦，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才生出你这么个东西？这些就是典型的典型的这个抱怨。所以抱怨是很常见的，你不要觉得说它不常见，你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也会抱怨，每一个人都会抱怨。我们没有意识到他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抱怨的，可我们就没有想到说抱怨其实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讲讲说抱怨的伤害是什么，我们要看到他的这个伤害是什么。第一，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抱怨扭曲事实，抱怨扭曲事实。摩西去见法老，绝对不是要把刀递在法老的手里面，对吗？这个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摩西去见法老，他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这种状况里面拯救出来，对吧？这个是事实。可是当你发怨言的时候，这个事实会被扭曲掉的。这事实会被扭曲成什么呢？会被扭曲成你把刀递在法老手里面要杀我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旁边，也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旁边，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对不对？可是当你抱怨出现的时候，所有那些事实都会被扭曲掉，所有那些过往的什么以色列埃及人的这个十个灾难，上帝所行的神迹全部都被抹杀掉的，只留下一句话，什么话？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过来葬在这里吗？对吧？你不喜欢吃玛拿，玛拿的好吃，玛拿的美好，玛拿是恩典，玛拿是上帝所赐的，玛拿不需要我们去种啊，玛拿不需要我们去这个花费这个劳力，玛拿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所有这些都会被抹杀掉的，都会被抹杀，都会被扭曲掉的，扭曲成一个状态，什么状态？扭曲成说，哎，我们没有肉吃。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用花钱就可以吃鱼，我们有黄瓜，我们有西瓜，我们有葱，我们有蒜，都会被扭曲掉。所以抱怨会扭曲事实的。你真的是嫁阿猫阿狗都好过嫁你现在这个丈夫吗？这个是事实吗？你有真的试过去嫁阿猫阿狗吗？你没有试过，对吧？你没有试过，可是你会无端端的去设定一个假象，说任何人都比你好，这个是事实吗？这是不是事实？也不是事实，对吧？可是你借着抱怨，你会把这件事情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危险的，它很危险，它很危险，因为它让你看不到事情的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我常常见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去怀念自己的初恋，就如果他的太太不是他的这个初恋的话，他会很怀念他的这个初恋。然后中国大陆现在的这种 很多人开玩笑说，哦，这你不要开同学会啊，因为你每开一次同学会就得要拆散好几个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二三十年的人碰到一起，哈，就看自己的先生，看自己的太太，就百般的不满意。可是呢，对于自己以前没有得到的、失去的呢，就会百般的去美化它，百般的去美化它，就觉得说什么人都比我先生、比我太太要好。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怨言、因为抱怨所产生的扭曲事实。跟以色列一样，美化谁？美化埃及。丑化谁？丑化玛拿，丑化上帝所赐的玛拿，然后这个美化了那个曾经让他进入为奴之地的埃及，扭曲了事实。这是第一个伤害。第二个伤害，抱怨放大负面情绪，放大负面情绪，它就好像一个扩大器一样，它可以把你负面的情绪用更大的倍数把它给反映出来。你可能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能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可是当你抱怨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放大的。没有谁在抱怨的时候是把事情往小的说的，抱怨都是把事情往大的说的。大家注意，有没有注意这样的一个抱怨的一个本质，就当我们去抱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是有 5% 不好，可是当你去抱怨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把它说成 5% 的，你会把它说成 100%。你说这个人不好，对吧？你抱怨某一个人不好，你不会抱怨说，哦，这个人有 95% 是好的，5% 是不好的，你会把他抱怨成这个人是100%是不好的，他会放大的。你不喜欢某一个演员也好，某一个作家也好，或者说不喜欢某一个领导也好，某一个公司里的这个同事也好，当你去抱怨他的时候，没有人会从你的身上接受到正面的信息的，就你只是在把你的负面情绪用抱怨把它放大，然后把它给宣泄出去。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它会放大你的负面情绪。第三，抱怨是基于自我的需要。就当你去抱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是站在更大的立场上面，抱怨 只有一个立足点，是谁？是我，对吧？你不会去想说，哦，我的孩子需要什么，我的太太需要什么，我的先生需要什么，我的同事需要什么，我的教会需要什么，你不会去考虑这些的。抱怨是你自我的一个需要的一个表达，我不管你们怎么样，反正我是不满意的，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是这样想的，我不管你们说他有多好，反正我是说他不好的，对吧？我不管你们有多满意，反正我是不满意的，对吧？你可以常常看到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抱怨的人，有一个抱怨的人，两个抱怨的人，可是这两个人他完全体会不到别人他是什么样的感受，别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想，他能够喋喋不休的把抱怨倾泻出来，是因为他站在完全自我的一个立场上面去看待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闲杂人，大家注意哈，就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人闲杂人在他们中间，这些人是最会发怨言的，可当他们去发怨的时候，他们是不在意你怎么看的，他怎么看的，他不在意的，他只在意说我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种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我每天应该吃什么我觉得我每天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我觉得我的太太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我的先生应该怎么样表现，我的儿女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我的上帝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所有这些抱怨是基于他自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满足他的需要， 上帝没有满足他的需要，他身边的人没有满足他的需要，他就有抱怨的理由。至于说别人的需要，那不是他们抱怨的动机。我们什么时候见过有人，很多人是为别人的需要去抱怨的？弟兄姐妹，你好好想一想，你去想一想，你听到这些抱怨，有哪一些抱怨是跟这个抱怨的人自身的需要毫无关系，这个抱怨的人是完全为别人去抱怨的？没有的，没有的。第四，抱怨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抱怨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于不信。我们如果对神抱怨的时候，其实它的根基是对神不信。我们刚刚读到那几节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对摩西的抱怨，对吧？无论是摩西见法老的时候，还是摩西带他们去红海旁边的时候，这个根基是什么？根基是他们对于神不信，他们不信神能够去做成这件事情，对吧？如果今天他是能够信的，那他就不会抱怨。你会发现摩西在当时跟以色列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表现。上帝同样带着摩西来到法老的面前，上帝同样让摩西碰见，摩西是站在第一线的，不，事情不顺利，上帝叫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吧？可是事情很不顺利，摩西被拦阻，拦了几次？十次，有拒绝了十次，拒绝了十次之后，这个法老才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如果要抱怨，谁应该抱怨？摩西应该抱怨。可是摩西有没有抱怨？摩西没有抱怨，摩西没有抱怨。可是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那个不在一线的人在那里抱怨，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不可能，不可能了，那这件事情只会越来越糟，不会越来越好，他不信，对不对？那这是一个根基，这是一个抱怨的一个根基。那抱怨的连续的表现就是什么？就是不顺服。那既然我对神是不信的，那今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当然不愿意顺服啊。那上帝说，你起来走吧，那我可能要拖拖拉拉。那上帝说，把雪花在这个门楣上，那我可能就不愿意去画。上帝说，你站住，不要作声。我要让你们过红海，那我会说，你都到红海旁边了，埃及的法老就在后面了，你还叫我不要作声，我当然要作声了。我轮到现在不说话吗？我当然要说话，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接续的表现，就是你会不顺服，你会不顺服。然后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你不满意，你对什么都不满意。无论上帝给你什么东西，你都不会满意。这个是抱怨的最常见的一个表现，我们很不满意，我们对什么都不满意，无论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都不满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在这种状况里，就是我们的生活充满怨言，我们的生活充满不满，我们无论有什么东西，无论有多好的东西，我们握在手里面，我们 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是我们不满意。我们对神有很多的怨言，我们对身边的人有很多怨言，我们对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一切有很多的怨言。我想问你，你我在这种状况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可能会好？我们对神有诸多的不满意，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去开口向神赞美，尽心尽力来向神敬拜？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的。那第五，抱怨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这张图片是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见的，我们指着对方的鼻子就骂，这个发怨言。可是腓立比书却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一段话，应该说是很符合我们生活真实情况的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发怨言，不要发怨言， 因为法院也会起争论，会起争论。你有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怨言不起争论的呢？你什么时候见过怨言是对方可以心平气和的呢？你什么时候见过怨言能够产生积极正面的效果的？所以当怨言出现在人际关系里面的时候，不论你对面的那个人际关系是谁，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当怨言出现的时候，这个关系都会被破坏掉。无论是同事，无论是朋友，无论是情侣，无论是父母跟儿女，无论是夫妻，那无论是这个基督徒与基督徒，如果抱怨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那这个人际关系都会被破坏掉的。这是第五。第六，抱怨破坏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刚刚讲说抱怨会扭曲事实，抱怨会放大负面的这个情绪，抱怨会让我们只满足于自我的这个需要。那你会发现呢，当怨言来的时候，当你所抱怨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里面？当你要摁喇叭的时候，你那个生命里面是充满喜乐和平安吗？不是，要摁喇叭的时候，你是什么？是烦躁，是愤怒，对吧？是烦躁，是愤怒。你其实是被那种情绪是绑架了的。绑架，那情绪其实在控制着你，对吧？哒啦啦，你就是烦躁，就是愤怒，而且还有一点点骄傲。什么骄傲？我那么快，你那么慢，对吧？你为什么那么慢？那另外是什么？是灰心，是沮丧，是失望。所以你去想，当你要去抱怨的时候，你去想一想说，我这个时候，我生命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它绝对不是平安喜乐。绝对不是平安和喜乐，所以你不可能去期望说你在抱怨当中能够得平安的喜乐。所以如果你的生命是在烦躁、骄傲、灰心、愤怒当中，抱怨是在破坏你跟你自己之间的关系，你自己在这个怨言当中受损伤，而且你身边的人际关系也因为你的抱怨而受损伤，所以这是破坏你与你自己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去想象一个场景，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的生命里面那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可以去抱怨的东西了。好，我现在给你想象一个场景，你想一想，如果上帝跟我们一样的话，如果上帝要是开始抱怨的话，上帝可以抱怨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抱怨可能还是无中生有啊。如果上帝今天要来抱怨我们，那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坏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把所有的竹片，因为以前写字是写竹片的，把所有的竹片全部都用完了，都还没有办法能够把你的罪行说清楚。那我想说，如果上帝要抱怨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一辈子听上帝抱怨就好了，对不对？那上帝可以从亚当夏娃开始抱怨，然后从我们每一天生活开始抱怨。上帝说，哎呀，赵新范呢，你又骄傲了，你又有坏的想法了，你又贪心了，对吧？那我每天就听上帝就这样抱怨我就好了吗？我能有什么，上帝能够从我身上看到什么好的吗？如果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今天那位圣洁、伟大、荣耀的上帝，今天看着我们地上所有这些人，上帝能够在你我身上看出什么好的没有？我们有什么是可以让上帝不抱怨的？上帝是真的可以说的，我造什么都比造你好啊，对吧？我连孩子，我连自己的独生儿子都替你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天天东搞搞西搞搞，东游西荡，还去做浪子， 做样子做得还很骄傲。那如果上帝要对我们抱怨的话，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场景。你我怎么能够去，怎么能够面对得了上帝对于我们的抱怨？可是上帝抱怨过我们没有？上帝抱怨过我们没有？上帝有没有对我们说，哎，你们这些人，我花了那么多心血在你身上，你们给我什么？你们回报我什么？上帝不抱怨，上帝包容，上帝忍耐，上帝呼唤，上帝等候，上帝总是叫我们说啊，你回来吧，啊，你回来吧，啊，我愿意你回到我的面前，你回转吧。所以我们去想一想，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上帝要是像我们一样每天都在抱怨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想活了，不要想活了。所以抱怨不是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一种状态，抱怨也伤害到我们自己的灵性，也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抱怨需要被替代，需要被替代，喋喋不休的抱怨需要被替代掉，需要被替代掉。要某一些东西进到你我的生命里面，被这个替代掉，这些抱怨被 cover 掉，被遮盖掉，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停止我们的喋喋不休。所以第一个解决方案什么解决方案？第一个解决方案是说，以祷告来代替怨言，以祷告来代替怨言。祷告代替怨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们要改变立场和视野。祷告是向谁？是向着神，对吧？所以当你要发愿，当你要发怨言的时候，你先把让你发怨言的这些，把视线从这些事，从这些人身上挪开，挪到谁身上？挪到上帝身上。你可能看着这个人，你想要发怨言的，你想要发怨言的时候，你先停止，你赶紧转个方向，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你先去看谁？先去看神，然后尝试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从神的角度，以神的眼光来看你要抱怨的这个人。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门徒跟耶稣在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门徒与耶稣对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门徒看见很多可以抱怨的人，可是耶稣看到很多需要被爱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现象？就门徒看到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些人真讨厌，这些人真可恶，这些人真是不知好歹，可是耶稣看到很多需要被爱的人。我举几个例子，圣经里面说孩子要来什么？要来见耶稣，对吧？那门徒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门徒在干嘛？门徒觉得这些孩子真讨厌，对不对？门徒觉得这些孩子真讨厌，这些孩子又吵又闹啊，到处乱跑，对不对？可耶稣说，所以门徒把这些人，把这些孩子拦住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让他们到我这里来。耶稣有没有说这些人很讨厌？没有，对不对？那个换血肉的妇人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只要什么，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就好了。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时候那个场景，就大家拥堵着这个耶稣，每个人都想要去摸一摸耶稣，对不对？门徒很讨厌的，门徒不喜欢这种状况。那可是耶稣呢？耶稣看到那个妇人，耶稣没有说，哎，你挤过来干什么，对吧？你为什么要这样挤我呢？对不对？没有的。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门徒看见了就说，哎，这些人来找耶稣干什么？ 耶稣说，哦，我愿意，我要让你这个得洁净。门徒看到很多很讨厌的人，耶稣看到需要被爱的人，这是视野的不同。你我看到这个人很讨厌，对不对？你想要去抱怨，那是你的眼光。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眼光转换成神的眼光，我们才能够用另外一种态度去面对今天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人。你就知道说，这个人虽然可能在你看来很讨厌，可是他在神眼中是可爱的。他既然在神眼中是可爱的，你凭什么去抱怨他？对不对？第二，以恩言代替怨言。就是当你想要去说坏话的时候，想要去抱怨的时候，想要去这个埋怨某一个人的时候，你想一想，我能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我讲一个例子啊，结婚的时候，如果你问新郎跟新娘说，哎，你们每一个人写100个爱他的理由，那刷刷刷刷刷刷刷，可能就写下来了。结婚50年以后，你就说，哎，你再写爱对方的100个理由，那可能当中有人说，这个爱他的理由可能不太好写。写100个恨他的理由，很容易。我能够写100个恨他的理由，说啊，这个睡觉打呼啊，好、啊，这个不肯洗碗呐、啊，啊，这个乱花钱呐、啊，啊，你要讲100个恨他的理由，可能就很容易。我们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转换掉的。会不会转换掉的？我们看不到对方的可爱之处，看不到对方的好的这地方、我们只是想要表达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不满、可是用恩言代替怨言的目的、就是说、哎、我们要想一想，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对吧？你要造就别人，造就是什么意思？要建立、要建立，就是说你所说的话是对对方的生命有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我们要去想想这个话语、话语是有破坏性跟建设性的。所以我们在我们要讲某句话的时候，先去想一想，我这句话出来是一把利剑呢，还是一缕温柔的春风呢？我这把剑是会把这个人冰冻起来呢，还是可以把这个人原来冰冷的心把它给融化了呢？话语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它可以让人感觉 冰冷，它也可以让人觉得温暖，它可以让人觉得毫无希望，它可以让人觉得充满希望。所以你我必须用恩言去代替怨言，要有一个目的性，就是我想要去建立它，我想要去建立它，而不是要去摧毁它。摧毁一个人用言语可以，建立一个人用言语也可以的，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言语去建立他。我们在上帝面前很不堪，我们在神面前很不堪，我们在神面前有着诸多的上帝所不满意的地方。可是你要知道，上帝看着我们的时候，上帝是看我们这些不堪的人身上那一丁点可能被建立的地方。所以江场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他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看到100个爱我们的理由，他没有看到那100个恨我们的理由，这就是不同。第三，以服侍来代替怨言。前面两个是思想上面的一个更新更替，后面一个是行动，是最实际的这个应用，要用服侍来代替怨言。好，你说太太出门慢吞吞啊，我坐在驾驶室里面等等5分钟，等得满肚子怒气，对吧？生活上的应用是什么？如果你太太出门慢吞吞，你不要坐在驾驶座上，你干嘛？你出来， 你出来，你先帮他把包拿到车里面来，先问他说，哦，你现在还要拿什么，还要做什么，我可以跟你去做什么，对不对？那你会发现说，哎，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用体贴、用温柔、用大家共同解决来遮盖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你跟你太太弄完了两分，原来五分钟才出门的，现在两分钟出门，出门一坐在这个驾驶座上，那就不是死一般的成绩了，那是另外一个氛围，另外一个场景，你用服侍替代掉了怨言。对吗？你用出来跟他一起工作来替代掉那个怨言，怨言要怨言消失了，这个事情改变，对吧？那你说哦，教会好脏啊，教会好乱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刚刚就觉得你们聚会那么脏，教会那么乱，哎，你站在门口抱怨，事情会不会就不脏呢？教会是不是就不脏呢？是不是就不乱了呢？不会的。你抱怨从早上抱怨到晚上，教会还是那么脏，教会还是那么乱，什么能够改变呢？你不如不抱怨。哦，你说哦，没有人看见教会这么脏这么乱，我看见了，我干嘛？我去拿扫帚扫一扫，教会不脏了，不乱了，你也为神做工了，你自己心情也不会不舒服，对吧？侍奉是快乐的，侍奉是快乐的，抱怨是不快乐的。你站在门口抱怨，你是不快乐的，你是一个不快乐的基督徒。可是你今天听看到的时候，拿起扫帚扫一扫，你扫完了，你就是快乐的。这就是不同。那说哦，没有人去接待新朋友啊，你大家都不说话，大家都不说话，你可以说话呀，对不对？大家没有看到，没有意识到，你可以啊，你有这个恩赐，那你就去啊。你就去，快快乐乐的去，开开心心的去，蛮有恩典的去，蛮有能力的去，绝对好过你在心里面不停的抱怨，对不对？所以怎么能够替代掉怨言？用服侍替代掉你的怨言，用侍奉来替代掉你的怨言，用付出、用给予来替代掉你的怨言。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没那么难啊！原来我是可以停止喋喋不休的，我是可以停止抱怨的，原来我是可以在这样一些看似好像不太让我满意的事情上能够有另外一方面的结果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喋喋不休、喋喋要休的内容。我们相信说，当我们停止抱怨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也一定能够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因为顺从，因为愿意，我们能够从神那里的帮助，也能够从神那里的力量，不单单我们自己得益处，我们身边的人也得益处，我们的生命里面少掉怨言，就会多一些赞美，少一些怨言就会多一些感恩，少一些怨言就会多一些，对，就会少一些愤怒与烦躁，就会多一些喜乐与平安。所以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停止在神面前的喋喋不休，让我们用恩言，让我们用服侍，让我们用祷告来替代掉这些喋喋不休的怨言。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们。